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8年8月开始练法轮功，当时只知道大法好，祛病健身有奇效，跟着自己的嫂子和婶婶学了起来。现在我把发生在身边的几件神奇超常的事讲出来，证实法轮大法是救众生的高德大法。2016年3月份，我和儿媳妇的妈妈一起责怪儿媳妇能力不行，自己照顾不了孩子。儿媳妇又委屈又生气，哭着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她面瘫了，半边脸肌肉不动了，笑也不动，哭也不动。睡觉的时候，面瘫一侧的眼睛闭不上。我对儿媳妇说，目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医院，要么练法轮功。儿媳妇怕针灸和扎针，选择了练功。她先练了第134套功法，又在我的鼓励下终于练完了第二套功法。此时在旁边的亲家母一看，说她女儿的脸恢复正常了。儿媳妇从此很相信大法，协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我的婆婆78岁那年的秋天摔了一跤，左侧股骨头骨颈当时就摔断了，送到哈尔滨道外区第四医院。医生说婆婆年纪大了，体质弱，骨质疏松严重，想打钢钉都拿不住钉子，只能保守治疗，并且治疗后能站起来的几率都不大。住院10天以后仍不见起色，大伯哥来医院把婆婆接回他家了。自婆婆住院以后，我一直告诉她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始时她不是十分相信，但也念了，疼痛有所减轻。丈夫也说，妈妈你念吧，师父肯定能管你，你儿子和媳妇都练功，师父一定能管你。婆婆有顾虑，问，我以前待儿媳不好，她师父能管我吗？我说，师父慈悲于人，会管你的。出院时，医生说婆婆怎么也得100天才能下地，结果婆婆相信大法师父能救她，诚心求救以后，80天的时候就下地了，能在儿子的搀扶下走动了。100天就一切恢复正常了。经过亲身经历，婆婆彻底相信大法了。疫情期间她从没阳过，今年老人82岁了，身体一直很好。 再说说我的侄女。我有个侄女是医生，她18岁的时候，有个老头给她算卦，就算到40岁。40岁以后就没卦了。言外之意，她可能活不过40。侄女42岁那年的一天，感觉心脏难受加剧，到哈医大心脏科的时候就昏过去了，马上抢救。医生诊断急性心衰三度，说他病情太严重了，隔一两个小时就让家属签字，好像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那时候疫情严重，侄女第四天有所好转，第七天医生让出院了，医生说只能这样了，建议回家养着。当时侄女心脏的射血分数为 36%， 正常值为 50%-70%。肌肝高出正常值许多，肾脏处于衰竭状态，肝脏也不好。出院第三天，侄女去了哈尔滨中医药大学，回来后低着头哭，说医生告诉她，这辈子射血分数不会超过 50% 了，能把目前的现状维持住就很不错了。她想起了当年算卦的事，很是悲观。侄女的妈妈也修炼大法，我们俩商量让侄女学法轮功。经过一夜的思考，侄女决定学法轮功。大约十几天后，侄女第二遍转法轮还没看完，就感觉症状大有好转，于是到医院复查。教授带了一群实习医生研究她的病情，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按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心脏的射血分数达到 56%， 肾脏的肌肝数值恢复到正常，肝脏也正常，一切都正常了。侄女当时激动地哭了，随后破涕为笑。至今她身体一直很好，按照真善忍做人。我有一个外甥姑爷，2023年初冬突然罹患脑梗，住院三天以后查出了病因，打了七天针，医生让转去康复医院。外甥姑爷当时脑子不清楚，眼睛看手机重影，走路时不平稳，要人扶着。医生说想要恢复好最少要6个月的时间。出院后，家人给他找了一个医生做针灸按摩治疗，我丈夫劝他学法轮功。就这样，白天他针灸按摩，晚上和我的丈夫学一讲转法轮，练五套功法。学了大约十几天，外甥姑爷走路的时候，我的丈夫都跟不上他了。出院一个多月后，他就可以开车去上菜了，一切恢复正常。这四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奇迹。分享出来主要是想告诉有缘人，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面对疫情，面对未来的诸多劫难，真心相信法轮大法的人都会得到神佛的保佑，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出了社会却一脚踏进了旅游业。尽管他在业界熬出了一片天，但拖着虚弱的身体，他却没真正快乐过。夜深人静时，他常在心里想，人生苦短，功名利禄都带不走，这一生我究竟图个什么？他能找到人生的意义，真正快乐起来吗？来听听他的人生故事。小时候，下课的那十分钟对金颖丽来说是非常漫长的。下课钟一响，小朋友们总是一窝蜂地奔向操场，开心地荡秋千、玩跳绳，看着其他同学打打闹闹，玩得不亦乐乎。金颖丽却总是静静地坐在原位，因为她身体太差，很多小朋友的游戏她一玩就不舒服。也因为抵抗力弱，遇到校外教学或出个远门，他也总是落得感冒发烧的下场。整个童年与青春岁月，金颖丽从来也没体验过大汗淋漓的滋味。他不知道什么叫忘情奔跑，看到太阳，金颖丽就头昏得快晕倒。不管吃多少铁剂，什么保健食品都没用，不定时就会有什么病痛不舒服。年幼的金颖丽隐约发现了，生命的美好是稍纵即逝的，而生命的无常似乎始终围绕着她。生命的尽头究竟躲着什么，金颖丽全然不知，但她的心底总是莫名的觉得害怕。就这样，金颖丽小心翼翼地长大了。毕业后，身体差到不能在外头过夜的她，却一头栽入了旅游业。这个选择让朋友们大吃一惊，觉得她的人生际遇也太讽刺了吧。每天，金颖丽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她只能凭着意志力苦撑。一下班，她就整个人虚脱在床上。放假了，他更是哪儿也不想去了。那时，旅游业的生意一片红火，金颖丽每天看着现金入账，看着形形色色的游客，她也看尽了人生百态。金颖丽不追求荣华富贵，她只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和一般人一样爬山涉水，那就是她心中最大的幸福了。无奈的是，他还是只能继续撑着虚弱的身体工作。金颖丽实在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活着，活得那么苦。为了找到答案，他学瑜伽，上佛学课，也吃了素，却还是充满疑惑。他只好继续在人生这艘船上载浮载沉，在汪洋大海中寻寻觅觅。42岁那一年，金颖丽的父亲生病了。她陪着父亲在医院等着看诊的时候，无意间瞥见书架上一本金灿灿的书，她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了，不自觉地拿起书来。只见那书皮上有三个大字：转法轮。给父亲看诊的医生已经80岁了，他看着金颖丽手里拿着的书，郑重地对金颖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啊， 就这样，金影丽读起了这本《转法轮》。读着读着，金影丽豁然开朗了。原来，人生幸不幸福，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德或损德造成的。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差，别人却能活蹦乱跳？曾经积压在自己心里多年的埋怨消失了，就像多年的云雾散去，蓝天再现，金影丽内心舒畅起来了。转法轮书中深入浅出的法理，让金影丽也明白了许多生命的不解之谜，让他决定也要在大法中修炼。开始修炼之后，金影丽常能感觉到法轮在他体内不断的转动，不断的调整着他的身体。半年之后，他的身体也的确焕然一新了。金影丽发现，他原本老是胸闷无力，很容易就觉得难受，连吸一口气都觉得好珍贵。现在的他竟然可以大口大口的吸气了。而本来好像有千斤重的身体变得好轻盈啊，现在他不管走多远都不累了。而且金影丽还摘掉了300-400度的近视眼镜，整个人的头脑和思绪也变得越来越清晰。金影丽不只是健康了，他的人生观和对待事物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公司大伙都下班了，一个同事却急着找人帮忙。原来因为天气因素，有一团旅客被滞留在香港，得火速处理所有进出香港的签证问题。金影丽知道了，她留在公司，默默地帮那位同事安排所有的饭店食宿和转机行程。当金影丽都安排妥当后，她却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那位同事独揽功劳，拿到业绩奖金。多年以后，那位同事离职了，但他还一直在心里惦记着这件事，他始终记得金影丽的善良。这位同事是名基督徒，他告诉金影丽，在你身上，我看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身为业务经理，金影丽是直接面对客户的，他也随时都得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有些客人原本请他安排出国，临时变卦不去时，还认为既然没出国就不用付钱，这让金影丽不但白忙了，还损失了已经预付的手续费。以前，金影丽遇到这样无理的客户都会很不高兴。修炼大法之后，他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或许对方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说不定，因此他不再抱怨，自己吸收了相关费用。同时，大法师父的教导也让他知道了，修炼人发生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于是他更进一步思考，会遇到这样的事，是不是自己还有利益之心没有放下？说也奇妙，就在金影丽逐渐看淡这些利益得失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曾经有位客人要搭2点的飞机，却1:50才到机场。金影丽急着问客人，怎么这么晚才到？那客人却回答，离起飞不是还有10分钟吗？当时金影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随即想到大法师父说的，不管发生什么事，第一个念头都要向内找自己。这么一想，金影丽马上意识到，有些客人是缺乏旅行经验的，没有告诉对方必须提早多久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这的确是自己的疏忽啊。还有一次，到了起飞时间，机场通知金影丽，有两名旅客行李已在飞机上，却还没有登机，因为那两人的手机关机，航空公司没法再等待了。金影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最后他在免税商店找到了那两位客人。看着闲逛到忘了时间的客人，金影丽没有责怪对方，他想到的还是自己的不足。这次他反省自己，是因为自己帮客人办完手续就离开了，没有持续联系后续的状况所造成的。像这样的紧急事件，这些年来金影丽遇到了无数次，在困难突然降临时，他学会了先控制住自己的负面想法，让自己稳住心性，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比较圆满地把事情处理好。过去在工作上遇到不公平的事，金影丽抱怨别人，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金影丽学会了为人着想，遇到矛盾要宽容。在工作中，他终于能用更大的善意与智慧来处理各式各样的问题了。有一次，金影丽的一位台商客户从大陆回到台湾时跟金影丽说，金小姐，你非常有名哦，我们上海那里的商会会长都知道你呢，还说因为你修炼法轮功，让我不要和你有任何的业务接触。我当场回他，金小姐给我服务了20多年，服务得非常好，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她修炼法轮功又没有妨碍到别人，为什么不行？我就是要找他服务。金影丽听了，他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客户说，谢谢你，我修炼法轮功之后道德提升，身体也健康了，我只是希望把这样的好事也分享给大家而已。在当前中共依然对法轮功镇压的时期，有些人也受到中共态度的影响，而更多大陆民众更是受到中共的造谣诬陷给蒙蔽了，对法轮功抱持负面态度。为了能让人明白法轮功的真相，闲暇时间，金影丽也到台湾的旅游景点给游客讲大法真相，有时候也到香港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活动。有个年轻人在香港看着大法学员坚持了20多年，他有感而发地对金影丽说，刚开始你们游行时，我觉得这对我们无关紧要，不痛不痒，一直到后来我们才终于明白中共对你们的打压有多残忍，法轮功学员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冲在第一线的，我现在终于了解什么叫天灭中共了，谢谢你们长期在香港的游行。金影丽的一位中国大陆的客人多年来一直和金影丽保持着联系，这位大陆客户告诉金影丽，出了国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像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真是哪儿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你们选择修炼没有错，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功法，否则是不会遍及全世界的。看到越来越多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金影丽就觉得精神一振，曾经她觉得生命无常，充满恐惧，然而这个自怨自艾的金影丽早已消失，现在的他为同事着想，为客户着想，为不明真相的民众着想，修炼大法使金影丽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他的心境也越发祥和而开阔了。 听众朋友，在金盈利的变化里，您觉得哪一个变化最大？又是哪个变化对您最有启发？而如您所知的，这些变化就是从一本书，一本转法轮开始的。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对67岁的夫妻很是羡慕一对87岁的老夫妻的精神状态，而且疫情期间从来没有阳过。得知秘诀后，夫妻二人做了三退念真言，染疫后身体不适的症状一夜间全消失了。请听这个发生在江苏省的故事。在瘟疫肆虐的日子里，我和老伴仍然每周3-4次到菜市场或者大型超市去讲真相救人，顺便买需要的物品。一天，偶遇本小区一对夫妇，我俩向他俩微笑问好，他俩也停下脚步说：你们还经常出来呀，到处是洋人，小心点儿。我说：瘟神有眼。男的问：你们都多大了，这么精神？老伴儿说：我俩同庚，87岁了。女的惊讶地说：同庚？我以为是老夫少妻呢，怎么保养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前一身病，病的都不能正常上班，就提前退休了。现在，女的急切地问：阳过了没有？我说：没有，老伴也没有，一次都没有。这夫妻俩面面相觑，说：我俩才67岁，小那么多，你们打的是进口的防疫针？老伴说：进口的、国产的都没有打。我接过话题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本身就有除菌免疫功能，什么瘟疫都近身不得。老伴虽然不修炼，但他支持我修炼，帮我做了不少事，还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这夫妻俩很惊奇。女的说：我们先打的是国产的，随后女儿从国外又寄来了特贵，就那我还阳2次，他阳了3次，后一次特重，到现在还咳嗽。我也时常胸闷，喘不过气，心脏也出了点问题，特难受，多羡慕你俩人哟。我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再退出中共党团组织就管用。男的问我老伴，你退了？老伴说，我根本就没有加入那个组织，我小的时候就看到中共干部杀了不少他们认为的坏人，那真叫杀人不眨眼，因此对中共没有一点好印象，我才不入那个党呢。文革时，军管会主任非叫我入党，进革委会领导班子不可，我就是不加入，我就搞我的科研工作。男的说，我俩都在教育部门工作，不加入中共好像不行。老伴说，退出来就是了。夫妻俩没说话。我接着说，你们现在都退休了，还留在里面干什么？将当初举手要把生命交给他的誓言受印抹掉。你们听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吗？大山里的石头都出来说话了，这是天意。夫妻俩还是不说话。老伴说，中共是西方舶来品，他的老祖宗又是巴士底监狱的逃犯，靠打砸抢起家。这时男的问女的，退吧？女的说，退就退，保命要紧。我说，退得好。我为他俩分别取了化名，又给了一个护身符。女的接过护身符，认真地念着，诚心敬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男的也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之后，我老伴俩又遇见那对夫妻，看得出他俩比三天前精神多了。男的跑过来跟我老伴握手，女的上前挽着我的胳膊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灵。我俩到家就念，越念越精神，越念声音越好听，我很快胸就不闷了，心脏也舒服了。男的接着说，我也不咳嗽了，当天夜里就睡了一个好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是好。我们四个人都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 2.5 亿美元资产算多吗？作者华明，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日。针对神韵艺术团12月开始的2025全球巡演，纽约时报在新年前连续发文，多次提到神韵截至2023年底资产已超过 2.5 亿美元。还说财富积累速度之快，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仅2023年门票收益就达到了近3900万美元，还提到神韵账上留了很多钱，很不寻常。哇，网络用语吃瓜群众一词很流行，试着用吃瓜群众的心态看此事，感觉纽约时报要么是为了推广神韵，要么以为自己抛出了一个大瓜，可以让很多人吃一波，闲扯一番。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美国，年底做公益捐助，既可行善，又可免税，一举两得。但是捐给谁，捐多少呢？为此，没有固定捐助目标的人，很可能会查看一些目标非盈利机构的年终报表等材料。可《纽约时报》的记者查报税表，显然不是为了捐款，而是另有意图。什么意图呢？煽动仇富。那些中共权贵家族的小项目，动辄以十亿、百亿启动。纽时记者陈一新们，想给中共权贵引火烧身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挑起妒忌，这倒是有可能。特别是当前，中共小粉红、监狱水军、普通老百姓，大家的生活都受到经济大幅度紧缩影响的形势下。不久前，一个网名为东东安安的红三代炫富称，他20岁生日时，奶奶给的生日礼物是 1.8 亿人民币，还晒出逾24亿的账户余额及家族大量珍贵的收藏品。该消息随即引爆网络，看来钱的确是个专注点。纽时记者对大陆网民的特性显然很熟悉，在墙外搞事，在国际新闻转内销，这也是中共洗脑和误导民众的惯用手法之一。怎么样，服吗？一个20岁的年轻人过个生日，仅奶奶一人就给了 1.8 亿人民币，这还只是诸多净收入中的一项。相比起来，神韵八个团、数百位艺术家、一年800多场的演出、全世界舟车劳顿的奔波付出，一年的毛收入也只有 2.8 亿人民币，是不是很廉价？没有信仰，根本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奉献。2.5 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18亿人民币。3900万美元呢？相当于 2.8 亿人民币。如果这些都是净利润的话，这样的资产规模和年收入数据，放在中国大陆看，只能算一个小公司，若和中共那些权贵家族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站在经营者角度看，20年积累 2.5 亿美元算多吗？20年的发展才达到年收入3900万美元算多吗？纽时在攻击神韵时，俨然把他自己放到了一种正义的地位。然而在大陆读者看来，若真想要为正义发声，是不是该挖一挖那些东东安安们的爷爷奶奶们，是怎么样在一个富人都想办法移民、穷人都想办法走线、老百姓民不聊生的中国赚来这么多的钱？他们一掷上亿、几十亿，20岁娃的一个账户就有24亿，而神韵那么多人20年的辛苦付出，到现在才不过18亿，这其中的艰辛有多少？纽时记者是学商鞅站着说话不腰疼呢，还是学司马衷何不食肉糜呢？或者只是搬个大瓜去砸烂自己的人生？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曾做核酸检测的上市公司迪安诊断，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家公司。它是一家医学诊断服务公司，1996年成立，2011年上市，2012年其年报总收入仅为 7.06 亿人民币。然而在疫情三年中，其营业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根据其年度财报，2022年其营业收入为 202.82 亿元，较2021年的 130.8 亿增长 55.03%。 其中仅仅核酸检测一项就由2021年的 26.06 亿增到了 80.39 亿，增幅达到 208.52%。 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疫情三年意味着什么？我想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的。伴随着随意封城的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很多人失去工作，没有生活的来源。为什么如迪安诊断这样的核酸检测公司却能在这过程中 爆炸式的赚钱，他究竟赚的是什么钱，背后有什么样的支持，全国又有多少与核酸疫苗相关的企业，他们合起来又从中国老百姓身上吸走了多少的钱，给人民造成了多大的负担。在中国有太多的让人心痛心寒的现象，纽时不去报，却偏偏揪住神韵这样一个小小的非盈利公司，是不是太反常了？听说纽时专门攻击神韵和法轮功的那个作者妮蔻红红芊芊，他的父亲叫洪朝辉，是中国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海外名誉理事，中国欧美同学会隶属中共统战部领导和指挥，并有经费支持。据大陆网站，欧美同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战性的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和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纽时如果真是抱着为正义发声的心态，何不先调查一下这个组织的业绩呢？符合一下目前美国反渗透、世界反共的潮流，而不是符合共产党的需求。和中国那些靠民脂民膏养着的从最上层到下层的层层贪官老爷们比起来，神韵太穷了。神韵每年赚取的区区几千万美元的收入，靠的是神韵总导演对神韵秀超越凡尘的策划和编导，靠的是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努力和付出，靠的是中国信仰者的义务支持。神韵的每一首歌、每一曲音乐、每一个舞蹈都是如此吸引人，让观众得到高度的精神享受和灵性提升，所以才会有一年比一年更多的观众群前来欣赏，才换来了今天每年几千万美元的微薄收入。这收入水平和神韵总导演及其他工作人员20年来的付出比起来，实在太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此外，神韵自2007年第一次演出至2015年底，在9年中一直为大陆民众提供免费观看的光碟，而这些光碟除了承载无法计量的艺术价值外，更多的是神韵艺术总监和他的弟子们的无偿付出。据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在那9年中，在中国大陆至少有10亿计的神韵光盘被免费发送给大陆民众。单就成本来看，仅购买空白光盘、刻录机、电脑及发放过程中的车马费等等，就不止20亿人民币。如果真如纽时所映射，神韵在利用法轮功追随者对信仰的狂热敛财的话，为什么不直接把这做光盘的几10亿甚至上100亿元据为己有呢？更何况有多少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发放神韵光盘的过程中被中共绑架、被判刑，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中共如此惧怕和仇恨神韵？这其中包含的深层内涵不值得人们去深思吗？不值得以记者为职业的人向自己的良心发问吗？正如很多神韵观众所感受到的，神韵传递的是神的信息，法轮功学员们是有强大坚定信仰的修炼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但是不理解不等于可以肆意践踏和否认神的作为。神佛是慈悲的，但有些罪恶却是神也不能宽恕的，那就是亵渎神、直接否定神的行为。至于为什么这种罪恶无可饶恕，许多信仰体系中对此都有训诫。对神的行为和恩赐，善良有灵性的人，对神敞开心扉的人，谦卑向神的人，可以直接在心里感受到，而狂妄自大、不断排斥神、否定神的人，其灵性也会被他自己封闭， 甚至完全扼杀。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这些无知的人将再也没有忏悔和赎罪的机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古时候有一个人要建住宅，去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在路上远远看到选中的那块地的上方鸟雀纷飞，这人对风水先生说，我们先回去吧，那块地的上方鸟雀惊飞，一定有小孩子在树上摘桃，我们过去会惊动他们，吓到他们从树上掉下来就不好了。风水先生对这个人说，不用看风水了，你的善心就是最好的风水，无论你在哪里建宅都会顺顺利利，日后定会风生水起。现如今人们处处求风水，求好运，殊不知积德行善就是最好的风水，善良的心灵与风水的吉祥之气是相通的，行善积德的人就能得到神的眷顾，做善降之百祥，做恶降之百殃，历来如此。一，风水宝地捐作学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小立志大丈夫当立则生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范仲淹信奉佛法，为官清正，爱民如子，重视教育。有一次，范仲淹购买了一处住宅，风水先生看后说，风水极好，若居此地，子孙后代必定前程远大，富贵荣华享之不尽。范仲淹听后就把这座住宅捐出来改作学堂，孩子们都可以来此学堂读书。他说，让老百姓的子孙后代都能前程似锦，比起我一家独自享福，不是更好吗？后来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个个才华出众，官运亨通，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兴旺了800年，原因就在于范仲淹积德福及子孙，以及范氏家族的子孙后代践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规。二，还玉带改命。古人重义轻利，在他人困难之时给予帮助，用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事情，福德也会随之而来，祸殃也会随之而去，正是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唐代裴度年少时遇到一位高僧，高僧看完他的面相后说，他注定会成为饿死街头的乞丐。一个月后，裴度又遇到了这位高僧，高僧看他目光澄澈，说他日后定会做宰相。裴度非常困惑， 一个月前你说我会饿死街头，现在又说我会做宰相，这是何故？高僧说，我断你会饿死之后，你做了一件好事，不仅消除了厄运，你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机。原来有一天，裴度捡到了一条贵重的玉带，裴度一直在原地等待施主，等了一天一夜，别人都说，你等这么久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这么穷，这条玉带你就自己留着吧。裴度却执意在原地等待施主，后来终于等来了施主，施主要用钱财答谢他，被他婉拒了。正是这件事使裴度积攒了福德，后来他果然做了宰相。三，洪水有眼，绕道而行。好德是一切福气和福报的根源，一个人唯有行善积德，才能长寿、富贵、康宁、善终，福泽深厚。再来讲一个我们现实中的故事。今年八月中下旬，四川遭遇强降雨，导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江河水位暴涨，位于三江交汇处的世界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佛脚趾被水面淹没。8月18日早晨5点钟，住在乐山市青衣江河边的村民突然接到通知说，洪峰早晨8点钟到达青衣江河边，叫大家赶快离开家，向安全的地方转移。村里有一位村民是法轮功学员，他没有马上离开家，眼看着洪水一尺一尺的上涨，9点钟洪水已上到河岸，淹没了村民的庄稼，又淹没了村民的房基鱼塘，水势还在快速上涨。他看到水势涨到离他家有一尺的距离时，全家人这才全部撤离，到地势高的地方等待洪峰退去。下午4点后，洪水退去，各家各户的人都急着回家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回家一看，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家的地坝没有进水，房子也没有进一点水，邻居家地势高的都进水了，邻居家的围墙也都被洪水冲倒了，可是他家却居然一点水都没有进。更奇怪的是，洪水淹没了他家的鱼塘，可鱼儿居然都在鱼塘里悠闲地游着，一条也没有被洪水冲走，仿佛跟没发过洪水一样。这位法轮功学员的哥哥激动地说，太神奇了。佛法无边，人心有善恶好坏之分，天地有阴阳正负，当人们心存善念，乐善好施，心态平和，品德高尚，积极向上等佛性出来的时候，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就会五福临门。当人心存恶念，品行低下，作恶多端，生气、妒忌、怒骂、憎恨等魔性主导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祸事连连，降之百殃。愿善良的中国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定能让您平平安安 福寿齐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